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昨天看一笑话，这只能叫笑话。习近平有九个国师，经济国师，这人后来拽的，有个叫郑永年的。这郑永年呢，八九六四的时候呢，应该说他是叛徒了，后来到了国外，应该是带着党员的身份到了国外。那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新加坡，所以很多人把他当成新加坡学者。其实他不是，就是海外工作，共产党的海外工作者。那现在的概念就全都回朝了，那回去了得伺候这个，得伺候皇帝了，所以这就叫九个国师。郑永年提出一个说法，建议把这个清华大学改成习近平大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中国今天新时代的中国的教育就是习近平主义的思想教育，那要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行业，特别是像清华大学是习近平主席的母校，那习近平主席在这样的，就是作为习近平主席的母校拥有这份荣誉，要贯穿习近平主义的整体的思想，整体的概念，写了一大堆，改成习近平大学。就我来讲，我只想到当年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，那76年的大概10月份吧，就是就差不多这时候，四人帮被打倒，然后大家就上天安门去游行。咱住在府街了，所以一溜弯的就到了天安门。几乎所我现在都记着了，几乎所有人都说文革的状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，中国人民不答应。我若说中国人民不答应，就他们这帮东西，你不能把他叫人呐，就他们这帮东西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从文革时骗财骗钱骗花骗过来。当初他们在大学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帮，他们的老师自己说文革再也不能出现了，结果现在成为他们的国师，做出了这种事情。那昨天跟大家分享了《华尔街日报》写的社论，说你拜登有责任向美国人来回答被提出来的问题。那个电脑门那块硬盘已经被 FBI 承认就在他手里面。那昨天呢，这个朱利安尼已经发出推文说 FBI 开始对这块硬盘进行工作了，就说他完全在开始核对相关的内容了。司法部完全承认那个东西是真的，跟所谓的通俄门没有任何关系，它是独立的。在今天早晨，就是我们是22号了，今天是debate，在今天早晨，原来亨特的 partner 生意上的伙伴，他们要开的公司的，他们代表亨特公司的 CEO， 因为他们是几个人一块做生意了，这个人亲自站出来说，大家现在公布的那些 email里面有很多是写给我的，就写给这个本人的，他是 CEO， 然后里面大家看到的内容是 CC 给了亨，就是转发给了亨特，或者说亨特是这个 group 的，但我是这家公司的主宰者，我跟中共国之间当初我们是一起谈买卖的，我是主谈的。里面说的大人物就是他爹啊，John拜登，就是现在的拜登，他爹分走 10%，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内容，大家看到的一点不错。哎，唯利是图者一定出卖。那这里呢，你也不能说不好说这个人出卖，因为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，拜登以这样的方式睁着俩眼睛胡说八道的话，那一个正常的美国人，我做生意喽，我仰仗着你啊，我仰仗着你爹，那做生意，那我有谁有这关系，谁攀上当然是好事了，赚钱，对不对？ 但是当你现在触及到真正的国家的兴衰，国家的荣誉，你在欺骗着整个国民的时候，那你让我这事儿你就有点突破底线了，对不对？你有点过了，你可以不说话哟，你不能不承认哦，你现在要做总统哦，那么你要做总统，明儿你就杀了我了，我知道你底细啊。那谁最奸呢？那么谁唯利是图最奸呢？我今天站出来整死你，为了保我的命。你看，在中国，他一定是这样杀来杀去的。人们在讨论说王岐山会怎么样？王岐山就连习近平穿多大裤衩他都知道，所以习近平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。杀了他呢，他有点不太敢。你看毛泽东一上台，全给他们杀了，那这一块扛过枪，一块下过乡，一块蹲过窑子，一块嫖过娼，一块种过大麻，全是一块的，一个个都光不溜条的，在延安换老婆都是他们干的。那我不把你们杀了，我怎么伟大？我怎么伟大呀？对不对？他习近平也是这个呀，我不把你们干了，我怎么伟大呀？那清华大学怎么改成习近平大学呀？他拜登也一样啊。把事儿闹到这份上，我明天当选喽，我不把你们整喽，那很容易，对不对？ FBI CIA 给你一定罪，关到窑子里，关在这个监狱里头，把监狱里头那个找杀人犯给他20000块钱，咔嚓就给你剁了。这没什么电影不电影的。他们可以做出乱伦的事情，他就可以做出这种事情，因为命运把他逼到这步了。不是我要杀你，是因为你要不死吧，我就死了。实在抱歉，敬个礼，杀了你。这个活就这么干，对不对？事情是这么干，江湖险恶就是这么产生的，一在利益上就是这样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。而拜登到现在不回答这问题，今天晚上他们有最后一场辩论。其实在我个人的眼睛里，我以为拜登可能真正的是想退选，就是说他不想竞选了，但他退不了，是因为那民主党团队党团肯定不让他退啊。你退了，这没办法交代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不能跟民主党党团有着完全的翻车式的交代，他不可能，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他挣那钱没跟奥巴马他们分，他们没分，他自个儿装兜了。妈，奥巴马心里还想，哎，小子，你整这么多，你怎么没跟我打声招呼？他们一样的，你现在克林顿不说话吧，希拉里不说话吧，他心里还想了啊，你整这么多，你比我狠的，嘿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打声招呼啊？利益的人一定就会这么想喽。所以他不会跟他们讲，那从党团的角度来讲不会让他退，但是呢他自己知道出了大事儿，就今天坐地，拜登成为明天成为美国总统，我跟你讲，美国就会四分五裂，共和党人会掀翻了他，把整个民主党，把整个美国掀翻了。因为这块硬盘在那儿，那28000多个照片在那儿，那10000多个 email 在那儿，你将如何面对？这个国家不是你们家一个人啊，这个国家好几亿人呢。所以今天拜登真的成为总统，他都78了，相信不到一两年就得整死他，会整死他的。他自己也明白，你看一看，在川普这么厉害的角色，那民主党人国家的这种自由环境的机构是怎么整他的，他都可以扛到这份上。他拜登有多大本事？拜登是阴暗的人，川普是明亮的人，明亮的人他经得起折腾，我就这个，他说你来吧。他阴暗的人会自己闷死自己的。所以 就拜登而言，他不如失败，而不是获胜。他失败了，川普不会太找他太多麻烦，川普的麻烦是找中共的麻烦，所以拜登这是在万般无奈之下的求生之路，败选而不是胜选。那党团不会干的，所以你看到党团会这个那个，媒体会胡说八道的，民意调查是编出来的，民意调查很容易变了。我举个例子，你现在用手机对不对，你 set up 个 iPhone， set up Samsung， 他一定问你的 location 啊，我有诸多的理由要用你的 location， 他要用你的 location 是从一种服务的角度去说的。今天的大公司跟大媒体是连在一起的， OK， 当有了你的 location 就有了你的所有东西，对吧？这叫大数据，利用大数据可以编出任何的民意。谁查过 CNN 是怎么调查的？他什么时候交代过？没有的，这些是烘托场面的。那即使今天拜登想走，他也要把这个场面烘托到最后，最后的结果是川普获得大胜。他也啊不错啊，你又赢了啊，我们四年再见。然后拜登就躲起来，没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别再找我麻烦。这是他唯一能够拼命的机会，他拼命的机会是败选而不是胜选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